冷静了一下才发现，问题尽管很严重，但还没闹到让他失去自由的地步。如果中纪委和省纪委决定对他实行双规，那么他两个多小时前就走不出浦东国际机场了。既然他能自由地走出浦东国际机场，就说明事情还没闹到完全绝望的地步，他仍然是中共靖州市委书记，也许还有能力组织一场固守反攻，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对付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真有意思，原以为靖州作为本省政治地震带的历史要在他手上在这个新世纪里结束了，没想到说来还是来了，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凶猛，人家竟然在他老婆女儿身上下手了。怪不得老实听话的女市长赵芬芳突然摆不正位置了，却原来权力的磁场在动摇，在瓦解，背叛已经开始了。他在国外13天，靖州市竟然换了人间。这种经常发生在美洲、非洲小国家总统身上的事儿，今天在他身上发生了。一次出国，竟造成了一场成功的政变。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只有正视，只有应战。陈老当年说的何等好啊，是战士就要倒在阵地上，他齐全胜现在还在阵地上呢。不知什么时候车停了，不但是他的专车，好像整个车队都停了。齐全胜正要问是怎么回事，开到警车在大雨中缓缓倒了过来，一个年轻英俊的警官从警车里伸出头，扬着湿淋淋的脑袋喊，
齐书记，雨太大，高速公路已经全线封闭，我们必须在这个出口下落，是不是就地在塘口镇休息一下，等雨小一些再走啊？
齐先生想都没想，不必了，下路后走辅路，就是下刀子也得走。警官应了一声是，脑袋缩了回去，警车也缓缓开走了。李西昌咕哝了一句，显然话中有话。齐书记，您这是何必呢？齐全胜也没明说，身子一仰，淡然道：“
哎，该来的总要来，该斗的还要斗啊。”
带着父亲般的慈祥，拍了拍李齐昌的肩头，意味深长地说：“
齐昌啊，你也不要瞎揣摩了，我的事儿你管不了，好好休息一下吧。”回到靖州还不知要忙成什么样呢。
话音刚落，又一道白亮的闪电划过夜空，将前方的道路映照得如同白昼。许久以后，一个闷雷炸响了，尽管在预料之中，齐全胜心中仍然禁不住一阵颤栗。靖州市这夜阴霾重重，细雨绵绵，却没什么雷鸣电闪，夜幕降临之后仍像往常一样平静。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讯问过程中，齐全胜的女儿蓝田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齐小燕不时地越过市纪委女处长钱文明的脑袋去看窗外，从天光朦胧的下午一直看到霓虹灯闪亮的夜晚。霓虹灯装饰着解放路对过那座38层的世纪广场大厦，夜空中五彩缤纷，如丝如雾的细雨不但无伤靖州之夜特有的辉煌，倒是给这个不夜的大都市增添了一种湿漉漉的情调。如果不是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刘重天带着专案组悄然赶到了靖州，如果市纪委这位前处长不突然找他谈话，他现在应该坐在父亲的001号车里，陪着父亲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直达靖州，也许此刻正穿行在夜靖州五彩的细雨之中呢。父亲在电话里说了，是亲口对他说的，国航班机17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现在是20时05分。从上海到靖州4个多小时的车程，父亲此刻应该快进入靖州旧城区了。这么胡思乱想时，齐小燕情不自禁扭头看了一下挂在侧面墙上的电子钟。女处长钱文明注意到了这一细节，沙哑着嗓门又说了起来：
齐小燕，你看什么钟啊？我告诉你，你就不要再心存幻想了，齐书记回来也救不了你。你必须对组织端正态度，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不管是你还是你母亲。
姬小燕傲慢地笑了笑：
钱处长，我从没认为我和我母亲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你们怎么都成了刘冲天的狗了，他叫你们咬谁你们就咬谁。
钱文明脸上挂不住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
齐小燕，你也太猖狂了。
齐小燕用指节轻轻敲了敲面前的茶几：
钱处长，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别在我面前耍威风。
缓了口气又说：
对不起，我也得收回刚才说的话，这话侮辱了你的人格。
目光又一次越过钱文明的头顶，移向了窗外。
但是钱处长，你这个同志到底有没有人格？你是老同志了，不是不知道省纪委刘冲天和我父亲的历史矛盾，你不能有奶就是娘啊。
钱文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齐小燕，这么说你仍然认为自己没有问题？
齐小燕摇摇头：是的，我仍然认为你们搞错了，起码对我是搞错了。白市长的事我不知道，我只能保证我自己，保证我和我领导下的蓝天集团不出问题。
钱文明冷冷一笑：
哼，你那蓝天集团没有问题？齐小燕，你敢说这种话？
齐小燕略一沉吟：
这话可能不准确，
可蓝天科技股份公司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知道总经理田健受贿，还是我让报的案，这事儿赵市长知道的，我最多负领导责任吧。
他不无苦恼地叹了口气，又解释了一下：
钱处长，你们也清楚，蓝天集团是个生产汽车的大型国企，下属公司除在上交所上市的蓝天科技外，还有12个大小生产经营型公司，干部成千，员工上万，谁也不能保证一个不出问题。都不出问题，我们也不必设纪委反贪局了，是不是？
钱文明脸色好看了些，口气也缓和多了。
齐小燕，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上市公司蓝天科技好不好？你是怎么发现田健受贿的？在这个受贿案中，你这个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说清楚。
齐小燕又沉默起来，再次扭头去看电子钟，眼神中透着一种明显的期盼。钱文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站了起来：
齐小燕，这对你是最后的机会了，你一定要珍惜啊。你不要再看表了好不好？就是齐书记现在到了靖州，就是站在你面前也救不了你。
走到齐小燕面前踌躇了一下，还是说了，声音低下去很多，显然是怕门外的人听见：
可以告诉你，这次连齐书记也被拖累了，省委常委们专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靖州的问题。
姬小燕怔了一下，像挨了一枪，直愣愣地看着钱文明，好半天没醒过神来。钱文明又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坐下了，口气和表情恢复了常态：
说吧说吧，姬小燕，争取主动嘛。你很清楚，不掌握一定的证据，我们是不会把你请到纪委来谈话的。你看看，我和省纪委的同志
轮换着和你谈谈。啊，谈了三个多小时，都创纪录了。不是刘冲天书记只是要慎重，我们用不着费这么大的精神吗？完全可以在今天下午一见面就向你宣布两归。
世纪广场上的霓虹灯黯然失色，不再绚丽，五月的夜空变得一片迷茫，齐小燕眼中的泪水不知不觉落了下来，声音也哽咽了。
千处长，你帮我个忙，和刘冲天说说行不？让我回去以后想想，好好想想。我现在心里很乱，真的很乱，这事来得太突然了。
钱文明摇摇头，
你知道这不可能，刘冲天书记和省纪委都不会答应的。
齐小燕直到这时才彻底清醒了，属于她的自由日子已经结束，不论她现在如何选择，双规的结局都不可避免。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刘冲天一直是父亲的对立面，此人既不会放过他们母女，也不会放过他父亲齐全胜。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厮杀，事实上已经在三小时前，甚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除了铤而走险，他已没有任何退路了。墙上的电子钟发出清晰的滴答声，屋内的空气压抑的让人心悸。齐小燕的心狂跳着，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四个字，铤而走险，铤而走险。省纪委的那个男处长出去吃饭还没回来，机会就在面前，只要他走出这间办公室，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下三楼，冲出市纪委大门，一切就都变样了。荆州市这场政治斗争的历史也会被改写，父亲也就有了组织力量从容反击的最大余地。抹去了脸上的泪水，齐小燕尽量平静地开了口。
那好吧，钱处长，我说，对蓝天科技田建受贿一案，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是领导责任，还有包庇犯罪分子的情节。我怕家丑外扬，案发后我曾经暗示田建一走了之。
说到这里突然站了起来。
哦，钱处长，对不起，我今天不方便，要上趟洗手间。
钱文明皱了皱眉头。
好好，我陪你去。
说着也站了起来。洗手间在楼梯口，距钱文明的办公室很远，已经是夜里了，走廊上空无一人，四处静悄悄的。齐小燕按捺住心的狂跳，和钱文明一起出了门，向楼梯口的洗手间走去。走到洗手间门口，突然一把推倒钱文明，风也似的急速下了楼。钱文明再也想不到一个市纪委书记的女儿竟会来这一手，自己坐在地上后竟没闹明白是怎么倒下的，竟没想到齐小燕是要逃跑。更要命的是，倒地时近视眼镜又掉了下来，待他摸到眼镜重新戴上拼命追下来时，齐小燕已冲到了楼下大厅。站在楼梯上，透过布满裂纹的眼镜片，钱文明亲眼看到齐小燕用放在门旁的红色灭火器轰然一声砸开了一扇紧锁着的玻璃大门，没命地冲了出去。钱文明一边叫着来人，一边跟在后面追，穿过那扇玻璃门时，手背都被划伤了。大门口的门卫被钱文明急切的呼叫声唤了出来，可门卫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冲到面前的齐小燕故意撞倒了。齐小燕一个踉跄，也差点栽倒在边门旁。边门偏巧是开着的，齐小燕扶着边门的铁栅栏，略一喘息，便箭一样义无反顾地射进了车水马龙的解放大街，消失在江南五月的夜雨中了。不可思议的齐小燕逃跑事件就这样发生了。此后，荆州市纪委三处处长钱文明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听到靖州市纪委王书记的电话汇报，专案组组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刘重天极为震惊。这时是2001年5月10日夜21时51分。刘重天记得很清楚，在以后几个月的办案过程中，刘重天再也不会忘了这个令他沮丧的时刻。这个历史时刻本该十分圆满，可却因为这一意外事件的骤然发生，变得有些灰暗而潮湿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和写的事实证明，姬小燕逃跑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手机响起时，刘冲天正坐在指挥车里，按省委指示布置执行对靖州省委常委、秘书长林一达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白可树的双规行动。他的指挥车从省公安厅新围海滨疗养中心出发，正行进在中山南路和四川路的交汇口上，身边坐着他的老部下，当年靖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现任省检察院副院长兼反贪局局长的陈立仁。陈立仁得知戚小燕逃跑的消息后，黑脸一拉，立即冲着刘冲天大吼起来：
什么意外逃跑？我看这是放纵，是别有用心，简直是天下奇闻。犯罪嫌疑人在他们靖州市纪委办公室正谈着话，突然跑了。他们靖州纪委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要这么谈话？那个钱文明是不是齐全胜一手提起来的干部？是不是齐全胜的什么干女儿啊？刘书记，这一定要查查清楚。
刘冲天并没有附和陈立仁，短暂的思考过后，马上按起了手机，边按边说：
老陈，你冷静点，不要这么大喊大叫的，也不要擅下结论。和齐小燕谈话时，不还有我们省里的同事参加吗？现在只能当意外事件对待。
手机通了，刘冲天对着手机说了起来：
赵厅长嘛，我是刘冲天呢，出了点意外的事，蓝田集团齐小燕逃脱，这是刚才的事儿，在纪委大楼脱控后冲上了解放大街，你立即布置一下，让靖州市公安局配合，堵住各主要出口，连夜彻查，发现线索随时向我报告。
打过这个电话，指挥车和几辆警车已沿四川路开进了靖州市委宿舍公仆一区。早一步赶到的省市纪委和省反贪局人员已在市委秘书长林一达和常务副市长白可树家的二层小楼前等待，现场气氛于平静之中透出些许紧张来。白可树有涉黑嫌疑，在靖州的关系盘根错节，势力庞大，不谨慎不行，专案组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了深夜上门的行动方案。林白两家的小楼是挨在一起的，林家是14号楼，白家是15号楼，两座小楼现在已被作为一个总目标团团围住。两家之间是一片绿地，绿地当中也站上了几个穿便衣的年轻干警。雨还在下，淅淅沥沥越来越大，现场执勤干警们浑身上下全湿透了。刘冲天把车停在了14号楼门前，在身着便衣的陈立仁和靖州市纪委王书记的陪同下，一步步向14号楼走去。突然间竟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七年前在靖州市政府做市长时，14号楼是他住的，那时林一达只是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还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市级住房待遇。多少次他在漫长的市委常委会或是市长办公会开完之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门前的灯总是亮着，不论多晚，夫人邹月如和儿子贝贝总在等他。那时邹月如没有瘫痪，还在市委办公厅保密局做着局长，行政级别副处，有一个健康的夫人和活泼的儿子， 十四号楼才像一个真正的家，现在都成了回忆了。七年前，齐全胜把他赶出了荆州，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表离搬家时发生了一场意外车祸，儿子贝贝死了，夫人瘫痪了，命运差一点击垮了他。